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沙利文星期四出席新美国安全中心2022国家安全会议，与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方登对话。方登提及美国总统拜登多次提到，若然中国威胁台湾，美方将捍卫台湾。美国嘅台湾政策系咪有所调整时，沙利文重申美方政策不变，历经多任总统通过两党共识，美方的一中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沙利文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根本目标在确保是否需要捍卫台湾问题的那一日永远不会来到，因为美国将会有效吓阻情势，这个是美国政策内涵。沙利文指出，现今面临的挑战是北京越来越多地执行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美方认为坚持原则并反对这些破坏稳定的行为十分重要，这个是美方正尝试去做的事。沙利文星期一刚刚同中共政治局委员兼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举行会谈。根据白宫高级官员的讲法，沙利文当时清楚表达了美国关切北京对台湾的威胁和咄咄逼人的行为，并表示要确保维护台湾海峡稳定，并确保各方不会单方面改变现状。除了台湾议题，沙利文和杨洁篪还讲到了乌克兰危机和朝鲜问题。沙利文星期四在座谈会上表示，就乌克兰危机来讲，美国仲未睇到中方采取任何系统性嘅努力嚟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或者系为俄罗斯提供任何巨大嘅军事支持。近几年，美中两国嘅关系陷入历史冰点，呢两个世界最大嘅经济体喺贸易、地缘战略、价值观同高科技等方面嘅竞争越嚟越激烈，喺人权、技术安全等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上个星期在一场峰会上表示，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处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谷。美国财政部表示，已对数家企业祭出惩罚，其中两间设在香港，三家在伊朗，四家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一名中国公民和一名印度公民被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6号在宣布制裁支持伊朗石化产品销售的中国阿联酋同伊朗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同伊朗石化制造商组成网络，帮助伊朗逃避制裁，协助伊朗石化产品的海外销售。这个由伊朗石化制造商同中国阿联酋同伊朗的影子公司组成的网络支持中长石化有限公司同伊朗的石化商务公司，协助伊朗石化产品的海外销售。这个网络帮助实现国际交易，逃避制裁，支持伊朗石化产品向中国同东亚其他地区的销售。美国财政部负责打击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新闻稿中说，美国寻求实现相互返回全面履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一条有意义的外交途径。在没有一项协议的情况底下，我们将继续使用我们的制裁权力，限制伊朗出口石油、石化产品和化工产品。美国将继续揭露伊朗用来掩盖制裁躲避活动的网络。新闻稿话，由于制裁，这些公司在美国或被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利益都必须冻结，并要向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等。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亦就是2015年的核子协议。根据当年协议，伊朗限制自身核子计划，交换美国、欧洲联邦、联合国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前总统川普2018年单方面退出协议，并恢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大约一年后开始违反核子相关限制，挽救协议的谈判迄今无结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塞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16号首次一起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表达欧盟三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德国总理塞尔茨话，他和其他领袖今日带着一项清晰信息来到基辅。 那个就是乌克兰属于欧洲大家庭。塞尔茨正式邀请泽连斯基参加6月22号至28号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埃尔姆宫举行的七国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塞尔茨的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说，我们四人全部都支持立即赋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欧洲在你们左右，只要有必要会一直陪伴你们直至胜利。马克龙特别表明，西方不会要求乌克兰让步，和谈状况要按照基乎自己的意愿。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后表示，他获得每位领袖的支持，感到很开心。他特别期待收到德国的 IRIS-T 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还说，俄国进入乌克兰等同攻击全欧洲，乌克兰收到西方越多武器，就能够越快收复被占领的土地。由俄军2月24号展开侵略行动之后，欧盟多国领袖先后亲临乌克兰表达支持。中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维尼亚三国总理在3月15号就访问乌克兰，成为开战之后到访的首批西方国家领袖。英国首相约翰逊4月9号到访基辅，成为开战以来到访乌克兰的首位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比约翰逊早一日到访基辅。6月11号冯德莱恩第二次访问乌克兰，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希望。欧盟委员会预定于6月17号提议占纳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欧盟领袖人在下个星期举行的一场峰会上将正式批准这一决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场活动上宣布，拜登总统将启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以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拜登总统发起的这种伙伴关系将涵盖全球基础设施、民生健康和数字基础设施，并将提供中共所提供的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这一消息定于下周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各国领导人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德国举行这一峰会。沙利文补充说，我们预算令这个成为拜登政府在剩余任期内的外交政策的标志之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亦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上讲及这一倡议。他强调，这项新倡议会结合理念相近的国家，维护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同时强化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坎贝尔在视像会议中解释说，这项倡议的目标在于确保美国和包括澳洲、英国、法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能够共同捍卫太平洋地区维持自由开放和不受胁迫。无论是在渔业、海洋意识、未爆炸弹问题、气候变化等对太平洋地区至关重要的议题上，美国都在度积极与太平洋国家进行双边接触，并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而这项工作将依靠私营部门的资金和美国政府相对适度的直接预算拨款。最终美国和七国集团伙伴将进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对此，与会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亦表示同意。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在这一场会议上亦提出类似看法，呼吁行政部门同时还必须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和日本、印度、澳洲共同成立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增进印太区域安全稳定。根据盖洛普编制的一项新研究，内容比较了由1974年以来广泛使用的选民中期态度情语表。此项研究这个星期在民主党圈内广泛传播，拜登在盖洛普调查中的平均支持率仅为 41%， 而他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与前总统川普持平，低于除了2006年小布殊以外的任何总统的支持率。目前只有 18% 的美国人赞成国会正在做的工作，这也是中期选举年的国会最低支持率，比2018年共和党 同2010年民主党失去国会控制权那时的评级低3%，只有16%的美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这个又是一个最低数值。而认为经济向负面方向发展的人和认为向正确方向发展的人之间差距为32%，和2010年中期之前的经济大衰退比率相当。位于波士顿的萨福克大学民意调查负责人大卫·帕莱奥洛格斯说，今日的民意调查显示已经发生了海啸。对六名民主党战略家和民意测验专家的采访，他们入面的大多数人拒绝将他们的焦虑记录发表。为拜登2020年总统竞选进行民意调查的约翰·安扎隆说，堕胎、枪支和1月6日的委员会调查正在利用政治环境给他们造成真正的问题。他表示，这个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我们可以在几年前预测到，因为他遵循历史趋势，在国家层面打破这些历史趋势是非常困难的，但民主党人肯定有机会为逐个竞选制定不同的路线。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马特坎特亦表示，好多事情都可以改变，事情可以变得更糟，但我们其实能够令事情变得更好。